在欢迎尊敬的卢军宏台长上台之前，让我们先以感恩的心共同观看一小段视频，共沾法喜，感恩大家。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的事业、财产与名利地位，独立创办电台，做着无我利他、无偿弘扬佛法的艰辛事业。恰如我们伟大的佛陀舍弃尊贵的王位，放弃人间的荣华富贵，出家苦修，探索宇宙的奥秘，最终为人类带来离苦得乐的佛法。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小我的情爱与幸福，将自己的大爱与慈悲普及众生，苦苦探索能让众生根本离苦的方法。我的师父，他身未出家，心已出家，他悲悯的目光投射在所有众生的身上，他的慈悲上及天，中至人，下至地，心包虚空。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以最朴素平实的白话宣讲佛法，他善用生动的比喻、幽默风趣的话语，让普罗大众明白原本艰深的佛理，让凡夫众生浸润其间，慢慢培养深入经藏的能力。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带着自己的弘法团队，不远万里，不辞辛劳，超越时差的阻隔，超越南北半球巨大的季节反差，坚持到世界各地免费弘法度众。恰如我们伟大的佛陀带着他的诸弟子四处托钵弘法，讲经度众。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身体力行诠释着观世音菩萨伟大的慈悲愿力，通过努力实践简单易学的三大法宝，时时懂得忏悔和感恩，让我们走出学佛的误区，通过有针对性的坚持念小房子给要经者，借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愿力救度他人，解脱自己，以滴水穿石般的耐性与坚持，最终实现救度天下有缘众生的宏愿。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相好庄严，和蔼慈悲，圣者的风采光芒四射，他原本身材伟岸挺拔，可是短短几年艰辛弘法下来，脸瘦了，背驼了，腰也弯了，衣带渐宽，无怨无悔。他为25000弟子逐音摸顶加持，一站数小时，常常连续操劳，因耗费元气而汗水湿透衣衫，还常常因怜惜众生业障深重而泪流不止。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庄严慈悲如菩萨，他说法圆通无碍与自在，他天真活泼似孩童，他直话直说道因果，他欲言又止真无奈，他性情中人不遮掩，他鼓励精进鞭挞懈怠怒斥不开悟者， 悲怜众生苦难，为不如法的行径痛心疾首。他常常在电台节目里当头棒喝，为众生消业拔苦。他开心时哈哈大笑，感染众生，法喜充满。他调皮时南腔北调，将计就计说方言。他疼惜生命不息、还债不止的老妈妈们，甚至于提醒老人家不要老吃剩饭剩菜。他会决然打断信众的赞誉，告诉台长不需要甜言蜜语，只要对方改毛病。他平素说法滔滔妙语不绝，可是一听说哪个幼童学佛念经，就只会开心道：哎呀这么好，哎呀这么好。他累得一闭眼看图腾就能眯一觉，他累得做节目时都不禁打哈欠，甚至魂魄都出窍。他挂念法会上看到的信众，也挂念不能去法会现场的所有佛友。所以无论旅途多么遥远，身体多么疲惫，时差多么巨大，一回到电台，只要当天惯例有节目，他仍然会一如既往地走进直播间。我的师父，他不是钢铁巨人，他有着与你我一样的肉身，如此拼命无我，只因一颗慈心为众生。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苦口婆心劝度我们每一个人修好自己，还要救度有缘，实实在在利益众生，造福社会，利在当代，功盖千秋。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一睁眼肉身就不停地工作，一闭眼法身就满世界跑，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为众生指点迷津，救危救难，救急救苦，救身体救慧命。为众生他经历多少人间的磨难，背负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人间菩萨的苦他尝遍，众生的苦他全放在心间。他坚韧不拔不退却，他已跟你我一样有限的肉身，凭借一颗广大圆满无碍的大悲心，在五浊恶世中坚持不懈地做着无限的为众生服务的菩萨事业。我有这样一位师父，百千万劫难求遇。如果您有幸遇见这位师父，如果您有幸跟我拥有同一位师父，请您惜缘，请您惜福，请您莫轻易错过。是宿世的佛缘，累世的师徒情分牵引，让我千年追寻，万里追寻，寻寻觅觅。是菩萨慈悲，佛子无一，终于令我找到师父，我唯一的师父。从此人生不再糊涂过，从此一心一意依教奉行，严守戒律，精进不懈勤修行，跟着师父慈航普渡向西行，聆听菩萨慈
慈悲音。
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哎呀，哎，不要停，鼓下去吧。大家好。法传承风去远航，弘法甘露遍四方，般若智慧懂感恩，功德圆满度众生。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这个当今世界啊，人心啊不古，人们呢沉沦在五欲六尘当中，追求物质名利欲望不得满足，人跟人之间呢嫉妒啊、嗔恨争斗，忘记了自己善良的本性，所以众生的所造诸恶业随着末法时期进入了报应阶段，所以现在的报应越来越快，天灾人祸不断，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懂得怎么样能够消灾解难，好好学佛，好好修心，让自己这颗心在污泥浊水当中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就在五月二号晚上，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马上就把印度西北部造成了127人死亡，250人受伤。想一想天天的灾祸，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懂得万物唯心造，无欲则刚啊，没有欲望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没有欲望的人可以享受清净和快乐，因为欲望是我们万般苦恼的源头，我们人只要去追那就开始有痛苦了，因为当你追到了你是痛苦得来，当你最后失去了你又是痛苦缠身，所以学佛人不为欲望去追求，就不会有失去的痛苦。佛法说无生无死，一切都是空相，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对人间的一切信以为真啊，无穷地追求那些幻象，才会得到那些无穷的痛苦啊。大家想一想，我们小时候追求很多东西，我们得到了，最后又失望了，又抛弃了，所以想一想，是不是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痛苦？要明白这个世界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不管什么都是要随缘，今天该是你得的就是你的，今天不该你得的就不是你的。今天如果你新买的房子有可能在一场地震水灾中转眼就化为乌有，凡人转境，圣人转心，我们在这个世间碰到五欲的诱惑马上就会神不守舍，所以很多人一碰到欲望马上眼睛就不对了啊， 就是缺少对现代社会境界的免疫力呀。举个简单例子，很多女士走路马路上走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只要看见橱窗，她的脚步就慢下来，不愿离开呀。心随着境转，这样就会丧失良好的心理管理，延续慧命的重要条件。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这个世界上什么管理都有，企业管理、物业管理，没有一个是心理管理、心态管理。希望你们好好的通过学佛，管理好你们的心态，管理好你们自己的心理变化，所以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正。所以学佛人要正信正念，否则你就会折寿，否则你就会变得越来越颓废。今天呢是给弟子啊开示的，所以呢我不能跟大家像开法会一样讲，讲的都是佛法啊，希望大家呢好好的听啊，听得懂的呢就鼓鼓掌，听不懂的呢假装鼓鼓掌。人生无常，富贵无常，生死更是无常。我们在无常的世界当中，要找到人生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知道是什么吗？一个人如果活着为自己，他就没有价值。一个人要找到人生真正的价值和意义，那就是四个字：救度众生。所以要经常想到，我们很多人一个人能做什么，大众的慧命，你经常要想再努一人呐，听不懂了吧？三点水一个女字，就是大众的慧命再努一人，就是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啊。我继续讲下去啊，鲁要不行，听得懂吗？你要是不行，罪在鲁生。怎么跟姓鲁的都这么挂钩呢？讲救度众生要看作自己的使命，众生之痛犹如吾痛，众生那是我们开悟的根呐。没有别人，哪来的扎根在众生当中的救度？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慈悲的佛陀呀？所以学习佛法就要懂得，世界上一切都是无常的。今天的拥有不代表永远的拥有，今天的失去不代表永远的失去。永远不会不动，不要为人间的名利物欲所动，少欲无为呀、啊！要看破人间，缘聚缘散，才能拥有一颗心灵的净土。哇，其实我们在人间不要恨别人，我们也不要去厌恶别人、嫉妒别人，我们真正人间的敌人是谁呢？就是鲁自己呀、啊、因为我们让自己难过，让自己愤恨，让自己想不开，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嫉妒别人，越来越贪。没有人逼着你去难过，没有人逼着你去恨别人，只有自己的想不开。所以要克服心中的仇恨， 要用慈爱来弥补心中的仇恨，要用舍来弥补心中的贪，这就是智慧。要让佛陀的智慧布满人间，让智慧在这个世界上到处的撒播，以人间的智慧换回我们佛菩萨的般若智慧。有很多人跟我讲，修心师父有什么奇迹吗？记住了，师父没有什么奇迹，你们也没有什么奇迹，每一天点点滴滴的积累，一步一个脚印，万丈高楼平地起，修心就是每一天一点一滴的反省与克制自己的业障。所以当自己想不通的时候，就要尽量念经来想通，让自己恨的时候要用慈爱来化解它，当你自己的行为不高尚的时候，要用菩萨的理念来纠正它，这就是修心修行啊。想一想啊，我们啊一定要懂得，每一天如果你做一件好事，不做坏事，365天你就是一个大好人。你每一天只做一点点坏事，动一个坏脑筋，但是你不做好事，一年下来你就是一个大坏人。所以恶人和善人是怎么分的？就是从你每一天的思维开始的。希望你们好好学佛，每一天众善奉行，诸恶不作呀。人有一个毛病，在逆境当中容易修行，在顺境当中他忘记了自己是谁。所以逆境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逆境就像烦恼一样，可以产生你的般若智慧。所以希望你们在逆境当中坚持要学佛，要修心，在无私忘我的救度众生当中，成就你的无量无边的功德般若呀。大家记得最近印度有个电视连续剧叫《佛陀传》，大家看了吗？啊，你们都是好孩子啊！一般有电视剧你们都看的。啊，只能看佛陀的连续剧，不能看言情小说的那种爱情连续剧。听得懂吗？会把你们大量的时间荒废掉的，还不如多念几张小屋子啊。佛陀当年带着比丘们四处弘法，托钵乞食。有一天，比丘们来到了一个村庄，托钵乞食。没想到这个村中的人们对他们百般的侮辱，说他们个个年纪轻轻就出来讨饭，根本不懂对社会的造福。更有人讽刺他们说，这有什么，人家不干活不照样有吃有喝。还有的人干脆让他们赶快离开村庄，以后再也不要来了。村民们不断地继续侮辱着前来乞食的比丘们，比丘们无法忍耐这样的侮辱，垂头丧气地离开村庄，回到了佛陀的身边。佛陀看到他们手中的空钵，问道：村民们不愿意布施给你们的食物，是吗？一位比丘说： 佛陀，是的，我们能否到别的地方去啊？这个乞食啊？佛陀说，当然可以，可让你到别的地方去乞食的理由也会跟你在现在到每一家每一户乞食的理由那是一样的呀。这是另外一位比丘告诉佛陀说，啊，佛陀啊，你有所不知啊，那里的人总是在辱骂嘲笑侮辱我们。佛陀问道，所以那你就生气了，如果他们用鲜花来迎接你，你就会满心欢喜，是吗？比丘们听后沉默不语。这时佛陀继续慈悲地说道，你们要将内心的平静不要交给别人，外在的环境能动摇你们，也能愉悦你们。这时候心有抱怨的比丘们顿时因为佛陀的教诲而醒悟，他们对佛陀说，佛陀啊，我们错了，如果外界能让我们心中产生痛苦和愤怒，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领会您的教诲。外在的环境发生都是一种缘分呢。如果你的心随着外在的环境而变化，产生喜怒哀乐，你的心已经被外界所控制了。佛陀接着又说，如果你们怀有嗔恨心，那你们离证悟真相还相距甚远。我希望你们记住一件事，人们从来不会轻易接受新的事物，你们是在打破他们先前的信仰，他们必然不会生起爱意。起初他们嘲笑你们，然后他们在驱赶你们，而后躲避你们，无视你们，但你们坚持，他会逐渐地接受你们。你们必须经历这些转变，保持谦虚和安忍呐。听了佛陀的开示，比丘们心生欢喜，跪在佛陀面前合十礼拜。希望大家要懂得，在这个世界上色声和沉静都是因为你的妄念而起，你今天不开心，那是因为你的心在不开心。外境对你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外界再使你不开心，你照样可以使自己很开心；外境再开心，你也可以使自己不开心。就像很多人，别人在开心的时候，他板着个脸，哼，他还是不开心。难道这开心和不开心是别人影响你的吗？记住了，那是辱自己呀。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家里想开心想不开心都是自己造的。今天太太天天叽里咕噜地骂你，有的时候你会忍受忍耐照样很开心，为什么有时候就憋不住了呢？因为你的心在变化。你的心要是无挂碍故的话，别人再怎么讲你，你照样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所以佛经上讲，一念无明生妄执，就是说当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心就会偏执和固执。所以明白了，哦，你原来是个好人呐，对不对呀？当不对的时候你不知道。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啊，我们说我们的法师不杀生，他们爱护众生。有一个法师也是的， 化缘到一个富有的人家，敲开门之后，大门直打开，里边出来一个贵夫人，跟他说：“哦，师父你好，啊，这个夫人能否啊化缘我一顿午饭？啊，可以，请进。”那么进来了，进来之后呢，这个师父呢就坐在客厅里边，他的夫人就给他端了上好的米饭还有菜。这个师父坐在那里吃的时候呢，他的先生回来了。他的先生是个珠宝商，一回来之后呢，一看，啊，师父化缘，请坐，请坐，师父免礼，请坐，请坐，啊，请继续用餐。然后随身呢，就把衣服脱下来，从口袋里拿出一颗价值连城的这么小的珠宝，放在了桌子上，进去换衣服了。过一会儿，当先生换完衣服出来的时候，一看珠宝不见了。这个时候先生就说，这个珠宝怎么会没有了？除了你今天师父在这里，没有其他人的，肯定是你拿的啊，一定是你拿的。这个时候他就问这个师父，是不是你拿的，和尚？结果呢，不讲话。是不是你拿的？不讲话。到禅房拿出很重的棍，那种禅杖啊，就是抽打这个师父，打得遍体鳞伤，血都打出来了，啊，血都打出来。打出来之后呢，啊，这个时候呢，有一只这个乌鸦，它呢闻到血腥味儿，它飞进来了。因为乌鸦看见闻到血腥，它就飞进来了。飞进来的时候呢，这个先生呢还在打这个师父的时候呢，棍子一往后一来的时候呢，把那个乌鸦打死了。这个乌鸦一掉在地板上之后，这个师父说：“阿弥陀佛，说这位先生，这个价值连城的珠宝不是我拿的，那你告诉我是谁拿的？是这个乌鸦刚刚进来吃掉的。好，来，当场把它解剖。”肚子一看，挖出来这么一颗珠宝。结果这个先生就问师父：“你为什么我这么责打你，你也不说是乌鸦吃的呢？”“阿弥陀佛，出家人慈悲为本，我们不能杀生，如果我今天说了这个珠宝是乌鸦吃的，你肯定会把它杀死，我就造了这个杀生业了。现在你把他打死了，所以我才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从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我们的忍辱要学呀。忍辱的人他是有道德的人，忍辱的人是能够精进的人，忍辱的人他才能好好的修，脱离六道之行啊。所以我们要懂得，最后修到后来，连无明都是虚妄的，都是没有自信的，何况因为无明而产生的色声和澄净啊，所以那就是虚妄之中的虚妄。所以凡夫认为色声为我，妄认澄净为真实的失荣辱，以为以妄逐妄，流转不了。实际上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存在的，实际上它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能在我们的心中所保留住。所以我们的岁月都在流逝。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最近有一张照片没有，刚刚我看了一张照片，你们看到是谁吗？一个老年人，看上去像80岁。仔细一看，你们今天有谁看到这个新闻吗？是一个著名的武打明星，你们知道是谁吗？李连杰。你们可以上网看一下，他已经像80岁了。 不敢沟通啊，看了之后非常的心中难受，因为人就是这么在变，我们的身体也会变，我们的感情也会变，所以为什么《金刚经》让我们要懂得出离呀？我们不能再迷惑了。台长做的工作就是一个闹钟，我要天天把你们叫醒，让你们赶快醒过来，不要再五欲六尘的红尘当中被滚滚的欲望所进入六道轮回之中啊！准备了这个准备了很多东西啊。今天呢，这个早上呢，跟大家讲了啊，这个讲了那个八种啊，八种。今天呢，想跟大家呢继续讲一讲八难啊。那个想问一下，这个你们谁有知道讲得出来八难的吗？啊，举手啊，可以举手。我今天晚上给你们点面子，因为有很多嘉宾来了，虽然你们都是弟子，有谁讲得出八难吗？我下午讲的是什么？啊，都知道了，讲过了，对不对啊？现在讲八难。那么哪八难讲得出来吗？啊，你们有谁讲得出来举手吧，不要怕难为情了，能讲出几个算几个吧。你举手讲得出来不啦？讲不出来啊，有一个站起来讲了，那拿个话筒给他。讲呀，话筒给他呀。没话筒的，很勇敢，我知道你一定会讲错一个的。讲吧。
感恩师父，我先试着讲一下，对不起。八难应该是地狱难、恶鬼难、畜生难、生长寿天难，对不起，那个，生边地难，
无想天难，
哦，是，对不起，
盲聋暗哑难
，生佛前佛后难，
嗯，还有一个呢。提醒你，世界的世第一个字。
哦，世智变聪难。
哎呦，
对不起，
你已经很聪明
了。感恩师父。
嗯，很不容易啊，看见吗？我说他有一个讲错，就一个讲错。哎呀，真的，我就知道你呀，为了给我面子，有意讲错一个，我很感恩你。你们要学师父讲话，这叫滴水不漏，给人家面子。你们去渡人的时候也是要这样，不要把人家哎呀兜底翻呐，人家已经不好意思了，你还要讲人家不行。他讲得很好啊，对不对啊？那今天我帮你们八难稍微给你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啊？那个为什么叫八个难？实际上呢，就是说因为你不能闻到正法的地方，就是啊，这个八个有这种难的人呢，不能闻到正法，佛法的正法。那么你想，你在地狱你能闻到正法吗？到了地狱了，对不对啊？恶业所感，每个人都是长时间的受苦，没有间断，在无间地狱里边受苦，你能闻到佛法吗？这是一难。二难，你在恶鬼道里边饥寒交迫，受苦无量，你说你做这个恶鬼你能闻到佛法吗？这是二难。三难，你投了一个畜生了，你说说看，虽然畜生的种类不一样，但是畜生就是经常被人家鞭打杀害，还有相互的 啊，这个撕咬啊，受苦无穷。你说这种难投在畜生道，你说他能不能闻到佛法呀？很难吧，对不对？那么畜生难啊，这个所以呢，在三恶道里边受苦的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听闻佛法，所以在三恶道当中都是三种障碍，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到那种地方去，大家明白吗？要好好的修。那么接下去呢，讲第四难。第四难呢，肯定很多人就不懂，叫生在边地难。大家记住吗？这个边地是什么呢？北俱泸州。北俱泸州呢，这个地方呢，这种地方的人呢，啊，实际上呢，寿命很长，他有1000岁，实际上他也是灵体世界了，不是我们肉体世界，啊，物质生活非常的丰富，人要什么就有什么，也不会生病的，啊，像这个地方呢，人不会也不会过世，但是呢，生活是过得很滋润，啊，贪图享受了，啊，不受教化，啊，没有人可以教育他们。啊，他们根本没有出离心，所以他们不能听闻佛法会修行，所以实际上他们在天上，在这种天界里边也是非常难的。啊，第五难叫无想天难，啊，无想天难，无想天呢，这个天的众生呢，寿命的劫呢是500劫，啊，不生念想。如冰冻的鱼啦，冬眠的虫啦等等，就是一个人呐，比方说冻起来了，或者一个动物，比方说冻了里边了，他冬眠的东西，他心是不会动的。在这种天里边，你不能闻到佛法，你呢长寿天，在长寿天里边一直冬眠时间很长，你要闻到佛法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虽然寿命很长，但是非常活的能难闻佛法。那么第六呢，叫盲音哑，啊，盲聋音难，那个呢不能哑，叫盲聋音，啊，盲聋音难，就是虽然得到人生了，已经是一个人了，但是呢，因为前世的业障深重，身体残缺，所以他们很多人呢是盲人或者耳聋的人，啊，他们呢就很难啊能够遇到佛出世，而且很难听到佛法，所以过去法师如果要出家必须验生，就是说如果有残疾的法师他是没有资格出家的，啊，因为啊这个有残缺的人很难升到天界，所以呢就是说。虽然得人生了，因为有这些缺陷会障碍他的学佛修行和闻法。那么你们可能会问我，难道有缺陷的盲聋哑人他们就不能啊升天了吗？非也，他要比正常人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拼命拼命的学，拼命拼命的克服自己身上的缺点，好好的学，要大忏，每天要礼佛大忏悔，他照样也可以修成道。那个第七叫世智变聪难，大家知道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嘴巴很会讲，对不对啊？你比方说我们去劝人家，哎，你要吃素啊，啊，吃什么素啊？佛祖心中留。啊，这个酒肉穿肠过，这种人嘴巴会讲吧？啊，我做善事啊，比你们修心还好，这种叫世智辩聪。世智辩什么？就是能够辩论，能够找出歪理来跟人家讲的。他讲不过你，他找出一种歪理来跟你讲。大家明白吗？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这种人呢？啊，他不相信出世间的正法，因为他不相信以后人死了，还会啊有另外的世界出现。他们呢，实际上的六根呢，啊是具足的，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是具足，智商呢其实也很高，反应很敏捷，逻辑思维也很发达，能言善辩，但是他们 都是属于在世间的善变的善变的那种范畴当中，因为他们的逻辑思维过强，他们会产生分别心过重。你去看很多人逻辑思维很强的人，他的分别心很重，他们对世间出世间的佛法他们没有特别的感觉，他们不相信，他们怀疑心很重啊。就像现在很多人啊，他觉得他学了很多什么都懂啊，人间的东西他都懂，他不相信，他很难具备啊宗教信仰啊，所以他们呢就是靠嘴巴不停地在狡辩在讲道理啊，好像是我讲了一套又一套，实际上呢这些都是啊不一定是真正的正信正念的佛法。就像人很多人都会狡辩的，对不对啊？你比方说啊，一件事情发生了，很多人同样的比方说做一件事情啊，很多人就可以说这件事情啊，我如果把它作为好的来讲也可以，我把它作为不好的来讲也可以啊，人家出车祸了，他说好啊，你没撞死，你还活着，你当然不撞那是最好的。就像我们学佛人一样，到了晚年修行修到最后，你说受苦好还是不受苦好？我有弟子问我啊，在这个时间上他经常问师父，他说那人啊，到底是有苦难了修心好还是没苦难修心好？我想问问你们看，如果一个法师从小生在山上没有碰到任何的苦和难，一门精进好好在山上修行，你说他成佛的几率大概率大，还是我们在人间五欲六尘当中，虽然我们通过很多的苦难我们明白了很多的道理，你说哪一个人更容易上天呢？对不对啊？一个干净的物品没有受过污染是一张白纸，受过污染的擦干净再怎么擦它也是有业的。所以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讲到带业往生，并不是说带的新业往生，而是说的是带的旧业，也就是说你曾经做过坏事，曾经在上辈子做过的坏事，但是我在今世我没有重新做，但是在你的80天中照样留下了这个业障。然而我这一辈子好好的修行，好好的念经礼佛大忏悔文，我最后走的时候我能上去，但是你有没有业？有的，因为是过去生中带来的，虽然我没有重新再去造新业，但是这个旧业你还会带上去。进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七宝池八功德水里边一洗，你这些旧业很快就洗干净消掉了。所以带业不是说你带着新业上去，而是说你带着旧业可以消掉，大家明白吗？那么第八啊，生在佛前佛后难啊，难什么呢？就是业重缘薄啊，对不对啊？你看，我想问问你们，我们现在是生在佛前还是佛后啊？佛后啊，对不对啊？佛陀涅槃了2500年了，我们才生出来，我们才闻到佛法呀。你说我们是不是有业障啊？我们是不是跟佛的缘分还是比较淡呢？对不对啊？跑出个来人，我以为他的缘很重呢。啊，所以呢，生在佛前，生在佛后，就是没有生在佛出世的那个年代。我们现在呢，属于佛后。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因为还好，我们现在还在佛陀的啊正法时期、相法时期，现在是末法时期，所以我们还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还有佛的遗教。在，所以这个末法10000年过去之后，没有佛经，没有佛法的存在，那个时候会更苦，所以一切都会灭度。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闻到佛法， 我们就是幸运的人。我们今天能够跟着佛陀好好的学佛修心，我们就是人间最幸运的人。希望你们抓住好好的佛缘，好好的度人修心，改变自己，能够明理，能够开智慧。记住了，真正的涅槃，那就叫人间的明心见性。我什么都没讲呢，我已经要这个时间已经过得这么快了，那怎么办呢？哎呀，真的，我很想多跟你们讲一讲。我本来呢跟你们讲的，今天想讲《金刚经》里边一点哲理的，非常有哲理的东西的，你们想不想听了？想，你们待会儿还要问很多问题呢，那怎么办呢？啊，你要叫我讲得快，我这么多怎么讲啊？《金刚经》啊，哎呀，哲理呀，好啊，好得不得了啊！真的，因为《金刚经》呢，它是最伟大的佛经的经典之一，它包含了大乘佛教的最高智慧。所以呢，《金刚经》呢，被我们佛法界称为呢，诸佛之智母。智母是什么？智慧的母亲啊，啊，对不对啊？啊，然后呢，菩萨的慧父，也就是菩萨的智慧的父亲，哇，《金刚经》啊，不得了啊！在中国古代啊，上至帝王将相，对不对啊？名流大夫，下至贩夫走卒，百姓之家，个个都喜欢《金刚经》，这部经典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了，所以我今天把它的经典挖出来跟你们大概的讲一讲，怎么样？我希望你们给我点时间呢，因为我怕时间不够啊。其实我要跟你们讲这些，哎呀，我最好从早上讲到晚上。今天下午讲到后来时间不够了，我又撤了。我跟他们说晚上我过来再讲，对不对啊？开心啊，讲佛经啊，讲佛法真的开心，有智慧有加持，每个人你们都会热的。难是很难，你们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金刚经或者没有学过，一下子今天晚上坐在这里，虽然你们也是弟子啊，穿得像模像样啊，这个两朵莲花开在外面，啊，但是问题要好好听的，否则你们会听不懂的，啊，真正的了悟道，这佛道，真正的了悟道，因为记住没有时间观念概念的，为什么呢？《金刚经》告诉我们，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对不对呀？过去的已经没了吧，没时间了吧？现在不可得也没时间的。因为今天很快就变成过去了，那对不对？我现在刚刚跟你们讲的一些东西现在已经过去了吧，对不对？然后呢，未来心不可得，未来有时间概念吗？也没有。所以时间它是相对的，所以呢，真正的时间是什么呢？万年一念，就是一万年当中可能你只有一个念头，有时候一个念头就要一万年。没有古今，没有去来，记住了，月亮啊，太阳啊，风啊，山河啊，永远是如此的。我问你们一句话，古时候的人看见了这座山，看到了这个水，那个天，那个云，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天和那个云和那个山，是不是一个世界啊？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有没有时间概念啊？没有吧？你们可以站在李白吟诗的地方，对不对啊？你们可以站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庐山上，啊，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对不对啊？你这么讲的时候，啊，你在想啊， 所以现在我经常讲这个东西，我会想起一些笑话，就是小孩子在学天抬头明月光，低头思故乡，老师就问了，这个诗说明什么？老师，这个诗说明李白是近视眼。为什么？你说他把月光当成了地上霜了，眼睛看不清楚。台长告诉你们，记住了，风还是过去一样的风，人的情怀有变化。所以痛苦的人看到一个好的风景，他照样悲哀的要哭。一个心情好的人看见了一个好的风景，他就会啊，无限风光再现风啊，对不对啊？是不是你的心态在变化呀？你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们让自己高兴也是你们，你们今天让自己不开心，因为这个驴台长我从来没看见过，你也可以不开心呀，对不对呀？我看见好几个好像不大笑的人了呀，因为我没看清他们的脸嘛，啊，跟你们开玩笑。所以呢，一切都是唯心所造，我们不管儒家、佛家、道家，一切宗教，人类的一个修养的方法是什么？你们要记住，叫守住你的念头。佛教讲的叫善护念，善就是非常谨慎的维护、保护你这个念头。你们记住，一个人的念头不能乱动的，乱动会出事的。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第一次吵架从来没想过离婚的，等到吵了时间多了，一想烦得不得了，离婚吧。好，你一个念头出来，接下来第二次吵架离婚吧，第三次 吵架离婚吧，吵了几十次之后，每次都离掉算了，最后离婚，就是你一个念头造就了你最后的果报。所以要善良的好好的护住你的念头，要护住你的善念，去除你的恶念。所以佛教界讲，要起心动念都要当心，好好照顾你自己的思维，因为众生的心天天在变化，所以永远不会停留，永远不会把握住。过去的心不可得，现在的心、未来的心都不可得。刚刚在说未来，它已经变成了现在；正在说现在的时候，它又变成了过去。这个现象是不可得的，只是你的一个感知和感觉。所以很多人以为这个世界是真的，刚刚被人家骂的时候，脸红的难过的不得了啊！哎呀，很生气啊！过一会儿突然之间知道他是李嘉诚的侄子，马上又笑了。哎呀，李先生你好啊！你的心在动啊！对不起，师父的嘴巴贴了他太近了，亲了一口。很好啊，人要学会幽默。有时候在家里也是的，我经常跟你们说，有时候夫妻吵架有什么了不起的？有的人心想不通，有什么了不起的？过了嘛就过了，对不对啊？夫妻两个吵架，一个月不开心，不讲话，一个礼拜不讲话，对不对啊？然后谁都不肯先讲一句，老婆不肯叫，那个老公也不肯叫，怎么办呢？这老公总得想办法吧，对不对啊？假装跑到老婆的橱里面去翻，当着她看着她看得见的地方翻哪、啊、翻哪、啊，老婆终于讲话了，对不对啊？你翻什么？翻我什么东西啊？找什么东西啊？我在找你的声音，我找到了。所以希望大家懂得《金刚经》里面讲的三心不可得，就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谁都有过去，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过去都有，有欢乐有悲哀，我们去记它干嘛呢？对不对啊？过去就过去了，未来还没有到，把握住当下。问题当下也会很快的过去的呀。所以三心都不可得， 怎么样呢？修当下，想未来，忆过去，慢慢的把这个三啊，这个三心啊，全部放下，你就是慢慢的脱离了人间烦恼之心啊。好了，我一共今天本来给你们准备了八个，我一个就讲到现在，你说有可能给你们讲八个吗？有呢，不讲了，讲不能再讲了，因为有很多问题要问呢，明白了吗？以后你们记住啊，师父呢啊，这个会有很多，我一直讲，等我以后退休了啊，我没有退休时间的，走不动了啊，我最好有。这个人怎么笑得这样？我说我走不动了，嘿，你什么意思啊？这个讲个故事吧，给你们，好吧？师父讲故事都非常有意思的啊。这个佛教呢，主张呢，我们人呢，一动一个意念，我们心地当中就留下了一个种子。今天你说离婚吧，一个种子种下了；再说离婚算了，又一个种子种下。所以不能随便种种子，不要随便想，大家听得懂吧？所以不要留下种子，因为你的心地就是心的田。你今天心田种下了不好的种子，你一定会发芽的，是我们的心念播种的这个种子，时间长了一定会。比方说你今天怀疑这个人，像个坏人，明天再看像坏人，越看越像坏人，对不对啊？比方说我今天看你们都像好人，我越看你们越像好人，你们开心了吧？你们没听懂师父讲话，越看越像好人，也不一定是好人。你们上当了。所以呢，我们每人的每一个善念，就在你的心地当中留下了一个好的种子；我们人的每一个恶念，就在你的心地当中留下了一个恶的种子。所以我们要无善无恶的念头，就会在心地留下一个不好不坏的种子，实际上就是干净的种子啊。所以呢，快乐吉祥恶的种子果都是会给你带来的苦恼和灾祸。人家说好的为什么也会带来灾祸呢？我问你们，好过了之后就会有灾祸。所以不善不恶的种子结的果实，那就是不苦不乐的中性感受。所以在舍卫国，当年佛陀带的国家叫舍卫国，有个名叫居留的老人，他非常富有。你们以为富有的人一定很开心吗？他一点都不开心，因为他一直没有孩子。他每一天的虔诚的祈祷，希望能求到一个儿子。最后这位老人啊，居留老人，他居然能求到一个儿子，因为他每天的求感动了天神。天神现身对居留说：居留，过两天有个天王受命会终止，他将降生到你家去，你就安心等着吧。说完梦醒了，不见了。果然居留老人的妻子自从那一天起就怀孕了，后来生下了一个儿子。居留将他的取名为须菩提。大家认识不认识须菩提啊？知道不知道啦？对不对啊？佛陀的大弟子嘛，对不对？所以以后啊，你们多听师父讲，等到我们百年之后在天上了，师父可以给你们介绍啊，这位是须菩提佛。你们说你什么须菩提啊？你们要懂的，你们上去之后谁都不认识，就像我们到这里来谁都不认识，你们跟谁讲话，对不对啊？跑上去你认识谁啊？
我就认识楼队长。
没用的，听得懂吗？那么这个时候呢，日子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呢，须菩提已经长大成人了。 他不但相貌堂堂，而且头脑聪明，心地善良。他看到天下无数百姓过着贫苦的日子，他对于自己家中很富足的生活，他感到非常的羞愧。你们想想看，一个富有人家的孩子看见别人很穷，他会觉得自己很惭愧，这是什么心啊？须菩提心中立下了誓言，就叫愿力。他请佛陀指明众生解脱之道，于是须菩提就他想啊，请佛陀指明众生解脱之道。于是须菩提就对父母说：“父亲、母亲，儿子在家多年，接受父母的养育恩典，永远都不敢忘记。但是我想帮助众生寻求解脱之道，希望你们允许我追随佛陀出家去。”居留夫妇听了大受感动，虽然内心不舍得他，但是因为须菩提是天王转世再来，不是一般常人，他们就答应了。于是须菩提出家做了沙门，跟着佛陀认真的修行，不久证得了出果，后来又在佛陀的弟子当中首先就修成了阿罗汉。哇，他的进步怎么会这么快？佛陀有个弟子叫阿难，啊，照顾佛陀一辈子的，对佛陀非常好，佛陀很喜欢他。他对须菩提得道这么快速，他非常的惊讶。然后他恭敬地问佛陀说：“世尊，请问须菩提前世有什么功德呢？今生可以如此快速成就阿罗汉？”佛陀说：“阿难，你问得好。须菩提他之所以得道很快，是因为他前世的因缘。他曾经是个穷人家的小孩，那时候有个比丘到城里去化缘，好几天都没有化到东西，走遍城里没有人肯施舍。正好比丘遇到须菩提的前生，他人虽小，家里又穷，但有怜悯之心，他就领着比丘回到家里，将自己的一份半食布施与他，自己饿着这么小的肚子，比丘吃完便借着神通力飞升离去，小孩看了心中欢喜无比。后来这个小孩转世到天上做了天王，经过91劫之后，他寿终将逝在现在的居留家里，不喜欢财富，只喜欢佛法，所以出家便迅速得道，这是须菩提累世因缘所致啊。这时候阿难叹了口气说：“一次的施舍就能有如此的福德，更何况每一个人要多次的施舍呢？”所以我们做人呐，要懂啊，真的要懂啊，要克服自己身上的毛病啊。哎呀，真的很想跟你们讲下去，我现在想讲三轮体空。真的没时间了，我要多给他们留点时间了。那么师父呢，今天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吧，因为很多他们问的问题当中啊，师父会里边讲回答很多佛法的问题啊，照样可以告诉你们。希望你们好好的学佛，好好的修心，我们跟啊佛这个佛法结个善缘，让我们在人间啊，虽然五族恶事还有各种的因缘果报，我们还能够明心见性，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充实，来脱离人间的烦恼。好啦，今天跟大家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啦，明天晚上再跟大家见面好不好啊？啊，大家好好学佛，今天是不是受益很多啊？啊， 跟你们说了，学佛不是单单的烧烧香啊、磕磕头啊、拜拜佛啊，要学，要学智慧，菩萨的智慧，要学菩萨的理念，要提高自己的境界啊！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好好的做人，记住了，你们做人做得像人了，你们很快的到了晚年就不会有身体不好了。这个时候人最怕的就是晚年走的时候浑身病痛，如果你好好的修心，修得晚年平平安安睡一觉走，那已经是福气了。如果你能修道到天上超脱六道，那你说明你这个人生没有白过。希望大家把人间一切不要看得太重，因为这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没有的。而我们真正在天上的家，那就是永远永远存在的。所以希望大家以后能够永远和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在一起，谢谢大家。你们作为弟子要好好的听话，把别人啊，比你们年长的都当成你们的父母亲，把比你们年小的都当成你们的孩子，把同辈当成兄弟姐妹，你们就不会有恨，就不会有很多的啊这个嗔恨心。所以希望你们把人家都当成家人一样，别人都是会成为你的贵人，你在人间会处处顺利。所以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你能够天天拜菩萨，对菩萨好，你说菩萨会不照顾你吗？会不保佑你吗？好了，希望大家能够这两天开开心心，好吧，明天再见，谢谢。